今天礼拜二科技 email 单元，道环兄在我们现场。道环兄，
大家好。
这个刚才提到了这个 BBC 的报道啊，这个推广生物燃料把全球燃价提高 75%， 这个数字很挺可怕的呀。
这毫无疑问的，其实我们过去几个月时间，我们也花了一些这个我们的时间哈，来讨论这一个问题。生物燃料目前看起来，特别是像美国所采用的这个政策哈，的确是走了错路，
拐错弯了、啊。
对对对，那这个可是回头是岸嘛，我们这个提早发现，还是有机会补救的。不过我还是从上个礼拜美国的新闻周刊他的一个专题报道开始谈起。好像上个礼拜美国新闻周刊是用全球暖化作为他们的封面故事嘛，他报道了很多全球暖化的面向。那其中最引起我注意的是一位新闻记者所写的一篇专栏，那这位新闻记者所写的一篇专栏其实是从个人这个层面来讨论全球暖化这一个议题。因为现在这个暖化减碳已经变成非常流行跟时髦的议题，
是
那事实上也激发了很多人的这个道德情操啊，觉得他们应该在自己的日常生活里边例行节能减碳的各式各样的措施或建议。
是的，
那可是这位记者他就在他的专栏里面啊，来挖苦，甚至来讽刺，甚至还表达他的无奈。对于这一个趋势，简单来讲就是说，他认为现在许多流行的节能减碳的口号其实意义并不是很大，特别是在个人的层次上。那有许多的节能减碳的行动其实要花费更多的能量，那可能因此而导致更多的碳的排放。那这个效果其实是非常可疑的。那我就是从这篇文章里面我想到，其实我们真正应该讨论的应该是整个社会或整个国家应该怎么做。因为从大的尺度来看这一个问题哈，比较容易抓到核心。你譬如说像台湾的能源问题，那我看最重要的不是家户用电的问题，不是个人用电习惯的问题，
是
很可能是国家整个的经济政策的问题。那我们到底需不需要那么多的耗能的工业？那这些耗能的工业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间究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那假如他们过去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那现在他扮演的角色是不是还是跟过去同样的重要？像这一类的议题，也就是大尺度的这个议题的讨论啊，我有个感觉，我们这个好像讨论的不多。那当然从某个角度来说，这很可能是反映出我们个人的无力感。也就是说我们好像没有办法控制这个国家社会发展的方向，我们的政治人物根本不关心我们国家社会发展的方向。那这个我们只能从我们身边的琐事开始做起，而且有许多人也例行以身作则，来过这样子的生活。
是，
可是你要是就是说你用一张纸一张笔摆在桌上仔细的计算，我们这样子的个人行动对于大局的影响其实是极端有限的。所以我觉得就这篇报道是让我觉得心有戚戚焉了。
是，
那因此那像七月号的科学人，那他第一篇专题文章就是在讨论这个抗氧化的问题啊，我就觉得很值得向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因为这一篇抗氧化的这个讨论抗暖化的文章哈，它不是由科学家写的，它是由牛津大学的一位哲学家写的。那它事实上这篇文章是在讨论这个抗暖化其实有它的道德层面的一个问题，特别是涉及到大规模的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他所希望采取的一个策略的时候，那就有非常严肃的甚至非常严重的道德问题必须要考虑。
是，
那这个这篇文章事实上是一个把我们对于抗暖化的认识啊复杂化的一篇文章。我的意思就是说哈，我们很容易把抗暖化的问题简单化， 那这也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哈，愿意以身作则，或是牺牲自己生活的方便哈，亲力亲为去实行一些流行的抗暖化、节能减碳的这一些准则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是我的感觉就是说，这一个问题既然是全球性的问题哈。那必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那这个复杂的问题通常是不可能有简单的方案来加以解决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能够看穿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哈。那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才可能比较有深度。那你譬如说这篇文章它一刚开始就用最近英国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那这份研究报告是由英国财政部委托的顾问，那史登爵士，他跟他的团队哈、所合写的，基本上就是针对气候变迁所提出来的一套的经济学的这个经济政策的一个对策。那这位史登爵士啊，他事实上他是。曾经担任过世界银行的首席顾问，也担任过世界银行的资深副总裁。那他去年就职英国最有名的伦敦经济学院的讲座教授的职位。那这他事实上是一位有经验而且这个地位相当高的一位世界级的经济学者。那他在这一份研究报告里面，他主张我们应该立即的、尽快的采取各种可能的措施，来他是指他在报告里面建议的是大尺度的，就是在政策、在国家或是社会政策上大尺度的这一个对策。他主张我们应该立刻的越快越好的去这个找出这个对付全球暖化的这个对策。那这一个叫做史登报告，这一份史登报告其实是我们这一篇文章的讨论的核心以及起点。什么意思呢？因为你相对于这一篇这个史登报告哈，这篇文章还讨论了另外一个相对的对策，那就是我们应该啊越晚去寻求应付全球暖化的这个实际的对策越好。
越晚越好。
越晚越好。
这跟我们一般的尝试环保人士所主张的是完全不同。
一点不错。那事实上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你对于我这个未来的你的评估。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一些人认为哈，在未来我们的技术会越来越进步。因此我们在未来才去采取对策的话，我们的成本会很低。那我们假如现在就企图用我们目前已经有的工具资源，以我们的科技去对付全球暖化问题的话，我们是事倍而功半，而且我们要花很多很多的代价。那付出了那么多代价以后，我们现在的经济发展，我们现在的经济规模，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都要大幅度的改变，而这一种大幅度的改变很可能真正遭殃的是穷人而不是富人。
是，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篇文章它让我们去考虑一些我们过去完全没有想象的问题。
对，等一下，虽然我过去哈，几十年来我都非常不喜欢，情感上我很不喜欢环保人士啊，为什么呢？他们老是在我面前显现出一种道德的优越啊，或者是某一些小片小格局的专业知识的傲慢，但是他们也会问了、今天他就这个最简单的一个问题就是今天不做明天来不及啊，或者说就假如说。你刚才就是也或者这篇文章所提到的这个逻辑，就是投资报酬率的问题，
是
越晚做投资报酬率越高，
可能越高。
对，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难道不会发生一个情况，就是环保人士一向担心的就是，到了你想做的时候，已经没有能力做了，或者没有资源做了。
我完全了解，可是我要说的是说，这种讨论的方式其实是让我们进入另外一个层次，那个层次其实是道德的层次。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在于哪里呢？就是你采取不同的道德立场，你很可能会对于这些成本所造成的后果做出不同的判断。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读这篇文章目的不是在寻找一个我们喜欢或者是我们愿意接受的结论，我们读这篇文章是了解问题的复杂性，而且还有一点，我们读这篇文章可以让我们比较深入了解问题的本质。
嗯，
譬如说关于这我们必须要立刻行动这种说法，那就我们现有的科技而言，我们这个行动到底要付出多少代价？那我的感觉是，我很少听到有人这个很认真的去讨论这个问题的。
嗯嗯，
那我们最多听到的大概就是一些比较笼统的说法，那就是我们大家都必须要牺牲等等之类的。可是你要把它化成具体的数字来看，是这些牺牲到底是用什么方式表现出来，
嗯，
那对哪一些人会影响最大，那我们因此所得到的理解很可能就会跟我们先前的想象完全不一样。
嗯，
而且还有一点，我觉得这篇文章里面啊，到了结尾的时候还顺便讨论了所谓的民主，那我真的觉得非常有意思。那把他这篇根据这篇文章的作者，他本身是一个哲学家，他提醒我们通常对于民主最深刻的误解就是认为民主就是尊重投票的结果。
嗯哼，
不对的，民主是需要辩论与深思，而不仅仅是只有投票。而要达成辩论与深思的目的，我们必须要这个对于所有的议题啊，都要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你才能够进入有意义的这个辩论以及有意义的深思。
嗯，
我觉得像这一类的讨论哈，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嗯哼 ，OK， 接下来在《科学人》里面还有一篇文章，
对
吧？
对对对，那就是100年前，整整100年以前，也就是1908年6月30号上午7:14，在西伯利亚中部发生了一次大爆炸。
是。
那到目前为止，科学家还不大清楚那一次大爆炸的性质。
嗯。
那次大爆炸的后果是有数千万棵树被炸倒。分布在2000平方公里的广阔区域里。
是。
那发生的地点，由于发生的地点是在西伯利亚中部，那个地方每一年至少有8个月到9个月的时间是处于冰冻的状态。
是。
因此当时就没有做过很好的调查。那我们今天过了100年以后来回顾，那科学家想要解答几个问题，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想要知道这一次大爆炸到底是小行星撞击地球呢，还是彗星撞击地球。因为小行星跟彗星是组成的成分不一样，而且它们在整个太阳系的地位也不一样。那就我们很想要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还有一点最有趣的是哈，地球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非常明确的遭受过彗星撞击的事件。
嗯，
我们一件都不知道。
是。
假如100年以前西伯利亚中部发生的这次大爆炸事件，是由彗星造成的话，那很可能是第一件，也是我们所知道的唯一的一件。
嗯。
不，真正有趣的在哪里呢？真正有趣的就是说，假如它是由小行星造成的，可是到目前为止科学家没有发现陨石坑，也没有发现陨石的破片。
嗯。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在另外一方面，由彗星造成的，那它的几率其实相对说起来是相当的低的。
嗯嗯。
那所以这篇文章就在报道这一个事件到目前为止已经有的科学研究的成果。那当然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确定的结论。
嗯。
可是我有一个感觉，基本上就是说，像对于这一种复杂的问题啊，我们知道得越多，其实不仅仅是知道这件事件的本身，而是让我们因此而获得许多相关的知识。
嗯。
譬如说小行星撞击地球跟彗星撞击地球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差别。
是的。
那这个我相信过去我们大概都是很笼统的讲，就没有人就曾经很仔细的去讨论这两种天体对于地球的影响可能会是有什么样子的差异。那你读这篇文章，你基本上你就可以得到一个 大概的一个概念。
嗯，
那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当年这次大爆炸它的后果是让人惊讶的。理由在于啊，那一次大爆炸之后深那个就是说影响到的地理范围其实是相当大的，不仅仅在当地你可以看到火光等等之类的事情，可你即使在伦敦即使在伦敦在接近午夜的时候都可能可以在户外看报纸，光亮亮度可以到这个程度。
我觉得还不见得只是这个空间上面范围大，我老是怀疑，不管是小行星或彗星或者什么，我只要是外来的天体撞到地球，那个撞击会不会跟耳后一连串很多年以后都可能造成对于地表或者这个震动会透过地壳内部的这些转换而形成了连绵不绝的地包括比如说这个断层被破坏了，
是
地震会不会都有可能会是来自于那个，这个都可以拿来想象一下。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科技 email， 王道环在我们的现场，道环兄，
大家好。
刚才介绍科学人7月号的两篇文章，一个是全球暖化的问题，一个是百年前西伯利亚统古斯卡事件大爆炸的问题。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比较新的科技的讯息。
是，我们第一则是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刚刚发表的一篇论文。那这一篇论文的结论是，以荷尔蒙促进乳牛分泌乳汁，可以减缓全球暖化。
啊，这怎么回事？这个蝴蝶效应啊！
所以在报道这一篇论文的结论之前哈，我们必须要提供一些背景资料，那大家才容易理解。那乳牛使用体质促进素，它英文的缩写就是 RBST。它这种体质促进素呢是一种生长荷尔蒙。那在美国由孟山都公司，这是非常有名而且庞大的生物技术公司，它以基因工程技术做商业生产。那1993年美国的FDA 也就是食物药物管理局审议相关证据以后的做成结论，就是给乳牛注射孟山都公司生产的体质促进素，来促进乳汁分泌，并不会造成有害人类的后果。因此美国的养乳牛的人哈，可以利用孟山都公司所生产的体质促进素
是
来促进乳牛分泌乳汁。可是有一些研究人员发现，注射体质促进素会造成乳牛乳房发炎，因此呢你必须要给这些乳牛注射抗生素来治疗。那这样有两个后果，第一个后果就是以抗生素治疗发炎可能会促进细菌演化出对抗抗生素的能力，这并不好。
是。
那另外一个就是乳汁中很可能会有残余的这个抗生素。
是的。
那有许多人就是担心，那因此有一些人呢反对使用体质促进素来促进乳牛分泌乳汁。那另外一方面呢，科学家还发现牛的生长荷尔蒙会刺激肝脏生产类似胰岛素的生长因子，那这种生长因子叫做 IGF-1。那已经有实验结果显示，血液中这种生长因子的浓度假如升高的话，也许会因此提升罹患摄护腺癌、乳癌的风险。而且还会使妇女怀双胞胎的几率也提升。我们都知道妇女怀孕要是怀双胞胎的话，事实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生命的
风险。等一下，我先打个岔。
是
他现在讲这个 IGFI 的这种生长因子哈，
是
它会对小喝牛奶的小孩跟大人一样产生影响吗？因为喝牛奶的不一定是大人嘛，小孩还没有，他还没有、这个、
是没错，是没错。那因此呢澳洲、纽西兰、加拿大、欧盟都不准乳牛业者使用体质促进素，所以孟山都公司事实上是想千方百计的想办法要能够 卖这种产品。
嗯嗯嗯。
那现在在美国，消费者团体已经开始进行游说与宣传。
哦。
他们希望通过法律，那在市场上贩售的牛奶都必须要标示乳牛是不是注射过这种体质促进素。
体质促进素。
那孟山都公司强调，根本就没有便宜的办法来分辨牛奶是不是由注射过体质促进素的乳牛分泌的。嗯嗯嗯。那去年美国 FDA 决议不反对这一种标示，那这样就对孟山都公司它的市场就造成了一些威胁了。
是啊。
那于是孟山都公司呢就使出全力来反游说。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刚发表的这篇论文就变得很有意思了。
嗯哼。
那它的结论是使用孟山都公司生产的乳牛用体质促进素
是
可以提升乳汁产量。
嗯哼。
根据这篇论文的作者，为乳牛注射体质促进素可以增加 7% 的产乳量，也就是说你饲养比较少的乳牛就可以生产同样数量的乳汁。
是。
乳牛数量减少，乳牛排放的甲烷的数量就会减少了。
嗯。
那作者估计，要是美国的乳业全面使用体质促进素，
是
每年减少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那就相当于40万辆汽车的排放量。
那这个表面上看起来是很大的量。
对对对对对对。
但是呢我在有这马上就有一个问题。这个商家用了这种体质促进素，他不会鼓励更多人喝牛奶吗？他怎么会少养牛呢？
不这当然是一种思考方式，不过我觉得你还是必须要耐心一点。
好。
你听这个整个故事蛮有意思的。
那
首先我们要强调的就是甲烷是比二氧化碳还要强大的温室气体。
嗯哼。
根据美国国家科学院的估计以人为力量释出的甲烷中光是乳牛就占了 20%、也就是1/5。
哦。
那这一篇论文虽然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可是他发表以后是立刻就受到各方的批评，因为两位主要作者，一位是孟山都公司体质促进素生产的技术经理，
嗯哼，
另外一位虽然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教授，
嗯哼，
可是那一位教授从20多年前，也就是1980年代以来，
是
就是孟山都公司雇佣的顾问。
哦，
在美国这叫做利益冲突。
是的。
对于这一篇论文的科学质疑，则是论文作者没有说明所谓体质促进素可以提升乳汁产量的结论与饲料的供应量以及饲料的品质到底有没有关系。
是。
要是施打体质促进素还要提高饲料供应量或者是饲料的品质的话，才能够提升乳汁的产量，那么计算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方式就必须改变。
嗯
，OK，
是。
不过根据美国联邦政府的统计数字，即使不依赖体质促进素，美国乳牛业的减碳措施都相当成功。在过去60年之内，现在美国有900万头乳牛，那温室气体排放量比1940年代的排放量减了70%。
哦，
而1940年代美国的乳牛总共有2500万头。你看看就是说1940年代乳牛有2500万头，现在美国有900万头。
嗯，
可是现在这个排放量就减少了70%。它这个减少70%基本上是促使乳牛能够多分泌乳汁所造成的。
是。
所以成功的关键是在饲料以及营养的管理。那有一些科学家团队事实上正在研究乳牛的饲料，希望能够进一步降低乳牛的甲烷的排放量。
嗯哼。好的，但是我们要在这里稍稍停一下，我们要进一段气象，进一段路况，马上回来。接下来我们要看看牛马羊这里头有有趣的东西。
时时刻刻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全世界 news 有吧。
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今天七月八号，礼拜二，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道环兄，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美国联邦政府这个统计数字，简单的讲啊，就是现在美国有九百万头乳牛，比1940年代排放这个温室气体减少了40%，而1940年代的美国有2500万头乳牛。我们先不管这个今天的主题啊，这个什么成功的关键是在饲料和营养管理啦，或者是要进一步降低乳牛排放的甲烷的这个排放量，可能要需要吃那个什么体质促进素啊。等一下，这个牛排放甲烷为什么排那么多？
牛是草食动物，
嗯，
那牛草是不容易消化的，
嗯，
因此必须要借助微生物分解植物的组织。那这一个分解过程主要就是发酵，
嗯，
那在整个过程中，就是在这个发酵的过程中会释出大量的甲烷，事实上也同时也释出了二氧化碳。
嗯，
那牛的消化道很特殊，它的前段就是我们通常在讨论这些大型哺乳动物它的这个消化道的时候，我们把它的消化道分成前后两段，
是
前段包括胃以及小肠的前段，
嗯哼，
小肠的前段就是什么十二指肠啦、空肠、回肠，
嗯哼，
那牛的消化道的前段是微生物分解植物的主要的地方，它等于是一个发酵槽，
嗯嗯，
等于那牛会反刍，那基本上就是因为这个它的消化道的前段哈，就是一个发酵槽，
嗯，
它不是一个真正的消化的地方，
嗯，
我们所谓的是真正的一个消化的机构呢，是指它分泌消化液来消化食物，
是，
那牛分泌消化液消化食物的地方是它的消化道的后半段，
嗯，
那也消化道的后半段包括小肠的后段。那小肠的后段最重要的一个构造就是盲肠，所以盲肠在这个像这种草食动物身体里面啊，是扮演是扮演这个消化，是一个消化的器官，
是有积极的消化功能的。
对对对对对。那牛是反刍动物，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因为它进入它消化道前半段的这一些食物哈，在那里并不会接受到消化液的混合，
嗯，
所以它可以吐出来，再咀嚼一下，再吞咽下去，
嗯，
这样子可以帮助微生物来进行发酵
嗯，
那你从这个角度来说哈，羊的消化道的构造啊，基本上跟牛是差不多的，
是，
所以牛与羊都是反刍动物，可是有趣的是哈。大型哺乳类里边哈，同样是吃草的动物，并不是所有的会吃草的动物都会反刍。
哎，
牛与羊是反刍动物，
是
马就不是反刍动物，
马不反刍，
马也吃草，
马英九都不反，马
马也吃草。那马消化道的构造哈，跟牛与羊有显著的不同，这里面涉及到问题，也就是说它的前段与后段的功能。跟牛与羊是完全相反的。
嗯，
那马消化道的前段，也就是它的胃以及小肠的前段，是真正的消化器官。食物进入胃以及小肠的前段，那胃与小肠的前段会分泌消化液来消化食物。
是，
因此这个样子的食物哈，就不能够再把它反刍。因为这样子会灼伤食道。
哦，
对，那然后马的消化道的后半，那也就是包括小肠的后半以及大肠啊，其实才是一个发酵桶。
哦，它倒过来的，
它是倒过来，
它跟牛是倒过来的。
对，所以因此呢，马哈、啊，其实是很浪费啊，
嗯，
这个
浪费食物的
食物的，因为它的消化相对说起来哈、啊。没有那么有效率，
嗯，
所以是养马其实是蛮昂贵的，比起养牛养羊，所以假如譬如说你现在马在过去最重要的用途，第一个军事用途，第二个当然是运输的用途，
是，
那这两个用途都被取代了以后， 马的经济这个效益啊价值啊、嗯、就不高了，所以
哦，他赛马现在经济效益很高啊，
不那几个少数人你这个、嗯、这能够欣赏能够参与啊，
嗯，
所以我说相对来说，这全世界养的马匹哈、啊、因此而大量的减少，那这个养牛养羊的数量是相当的多。
是，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题目，还有三分钟的时间，两分钟的时间啊，
那么短、
啊、哎，别急嘛，这脑癌和人类巨细胞病毒。
这个讲不完了，我会建议我们讲另外一个。
好，讲个短的，红酒，
讲红酒。
好，
那红酒中含有白藜芦醇，
对，
又叫做葡萄红醇。
是的，
我们在这边
介绍过的。
对，
藜就是草头，黎明的藜，草头就是芦荟的芦，就是藜芦，白藜芦醇。
那根据过去的研究，有许多功能都与促进健康有关系，
嗯哼，
什么抗癌啦、抗氧化啦，科学家都发现过，而且你可以找到很多这一类的报告。
嗯，
那我认为啊，台湾这十多年来兴起的红酒的风潮啊，大概就跟喝红酒有益于健康的信念有关。
是，
不然的话，你看看为什么白酒就不这么样的兴盛了？
对了，
那可是啊，这个白藜芦醇哈、啊
嗯，
究竟对身体最具体的这个健康的贡献，能不能影响到寿命，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嗯哼，
所以科学家啊就以中年的健康小鼠来做实验，想知道白藜芦醇，也就是葡萄红醇呢、啊，究竟有哪些养生效果，也就是说对寿命有没有什么直接的影响。
嗯，
结果他们发现啊，白藜芦醇可以预防心脏病，可以防止骨质流失，可以防止肌肉萎缩，跟过去所知道的完全一样。
哎，那
但
是不是就是？
但是并不因此而延长寿命。
但是他好像对于老人的很多身体状态都是吧？比如心血管了，你讲说骨质流失了，肌肉萎缩，这都是老人容易。
对，他可是他并不因此而延长寿命
啊。
那过去是用肥胖的小鼠来做实验，
嗯，
过去用肥胖的小鼠来做实验的话，白藜芦醇的确可以延长寿命。可是你千万要别忘记，比较肥胖的小鼠，它的寿命本来就是比较短的。
嗯，
所以换句话说，白藜芦醇哈、啊，在健康的小鼠身体上不可能这个延长你的寿命，它可以使你活得比较健康，
是
如此而已。
那不能延长寿命，
现在真正的问题出在哪里呢？所有跟老化有关的研究都有这一种问题。
就是说
你好像一方面你可以看到它有很明显的对于健康的有益的影响，
嗯，
可是另外一方面你又看它对于寿命它没有显著的影响，
老化还是会老化，是吧？不能延长寿命，节目的时间也不能延长，你看怎么办？